诸法等系本际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殊胜的经典啊，《般若受颂》。般若受颂呢，宣讲是空性宣讲一切万法的一种实相。对于这个一切万法的实相的这个了知啊，它的这个意义重大。因为直接呢，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我们自己所见所闻所意所触的啊，见闻意触的所有的法，它的究竟本性是什么样。因为无始以来呢，虽然我们在接触这些法，虽然每一世当中都有不同的这样一种见闻意触的这个法在我们的识面前，在根识面前也好，在意识面前也好，在这些识面前呈现，但是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呢没有了知过万法的究竟本性，所以被这样一种现象的法所迷惑，我们执着这样一个现象的法是这个实有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现象呢，它就说是这个被它所迷惑，或者没了知它的本性的缘故，因为这个呢，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一种这个连锁反应。那么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呢，主要就是说是因为对这一些法错误的认知，或者说错误的就是说是这个了知它的一种显象，没有知道它的实相的缘故呢，引发了这个实执，因为实执的缘故呢，引发了烦恼，有的烦恼呢就引发了一种业，那么有的业呢就引发了轮回，而且轮回当中的这个模式啊，也是在不断在复制，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教导我们呢，刚刚学习的是要了知这个苦，要知道苦，知道苦的话，就对于现在我们的这些轮回当整个轮回当中的这个状态呢，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这一切呢，其实我们都是要避免的。然后呢，讲了苦之后呢，讲了这个苦的因，那就是讲极地。那么这一切的因是什么呢？这一切的因呢，其实就是烦恼、业和惑。那么当然祸呢就是烦恼啊，烦恼和业呢它就说是这个一切的这个苦的极，就它的因。那么这个一切的根本因呢就是实执，那就是因为它的不了知它的一种这个没有了知它的这个本性，不知道它的本性呢产生的这个迷乱啊，错误的一种颠倒认知，所以说呢就导致了这一系列一种这个错误。那么通过最初的错，那么一直错到现在，那么如果现在不纠错的话，它还会错下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错导致的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一次一次的付出这样一种这个代价啊，这个代价是很惨痛的。那么就是说整个轮回当中的这些这个痛苦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认知的一种这个原因直接导致的，这样的。这个方面是它的这个最主要的一种因。当然就是说是它这个怎么说呢，在它这个里面的一种这个本性呢，也有它的一种这个缘，那么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实质导致了一种烦恼和业。那么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烦恼的业呢，我们就没办法就控制，那就开始这个流转了，开始这个不断的复制。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知道了一些这个佛陀告诉我们这个苦地，告诉我们这个极地的一种这个最早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一种这个原因所在。那么告诉我们这个之后呢，佛陀告诉我们，其实呢这一切呢，它本性来讲啊，一切的苦的本性呢是寂灭的，或者说可以寂灭的，所以就告诉我们这个涅槃，告诉我们这样一种它的这个究竟的一种解脱果。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解脱果呢，也就是说灭掉这个苦地的这个解脱果，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修道。那么这个道呢，最主要的道啊，它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呢，是一切道的核心。虽然呢也有其他的一些道比如说是这个积累福德之粮啊，还有升起其他的出离心啊等等，它也有其他的道，但是其他的道呢，它是作为一个辅助因缘它不是主要因缘之间，它是一个辅助因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主要的一种因缘呢，当然就是这个了知万法的一种实相空性，然后呢就是说是闻思修习安住，乃至于不断的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呢进行这个认知，进行这个现证。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苦集灭道佛陀宣讲的这个四谛的这样一种关系呢，就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它是能够寂灭一切的苦，寂灭所有的集，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到达这个最寂灭这个涅槃的殊胜的一种这个 真实的道呢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一切呢都是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最终可以达成，而且呢我们在学习空性的时候啊，一切万法的本性它不管怎么样呢，一切万法的本性呢在机位的时候啊，它就是现空无二的，现空双运。这个就在很多的大乘的经论当中告诉我们，就是说一切万法不管你知不知道，就是说是这个相不相信，证不证悟，反正一切万法的本性，一切万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的当下就是空性的。所以一切万法的基呢是什么呢，就是现空双运的一致性。那么这个现空双运的这个基呢，我们为了现前这个现空双运的这个本基的一种状态，那我们要修道。那么这个道呢它也是这个方便和智慧双运啊，是这样的，方便智慧双运。那么当然这个方便呢就是大悲乐，那么这个智慧呢就是这个空性。所以说它的道呢它也是双运的，而且呢这个道的核心啊是什么呢，道的核心呢就是空性，刚刚我们讲了。所以呢它这个道当中有其他的道，但是它的核心呢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在我们的上堂课当中在讲这个般若是一切的根本，般若是一切的核心的时候呢就已经做了一种抉择了。然后它的果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色身法身双运。那么其实色身法身双运呢也就是对于本基当中的这样实相它完全的现前呢。所以说基道果啊其实都是没有离开般若波罗蜜的。基道果都没有离开般若波罗蜜，离开了般若波罗蜜的一种这个佛法是没有办法安立的这样的。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的般若呢它是这个成为一切波罗蜜多，一切波罗蜜多的一种这个核心的修行。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这个问题啊，要进一步的了解第二个课范呢是成为修学一切成之力。那么般若不单单是所有波罗蜜的一种这个能够修持一切波罗蜜啊，然后呢就说它的成为修学一切成之力一切波罗蜜之力，而且呢就说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成为修学一切成之力。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呢是这个宋子当中讲善巧菩萨能修学深闻独觉诸功德，不住于彼不希求失此我所学故学。那么就说是这个成为修学一切成，那么谁成为修学一切成呢，什么成为修学一切之力呢，最关键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样一些万法的空性万法的实相。那么就字面上的意思呢，善巧菩萨就具有善巧方便的一种菩萨，他能够修学深闻成和独觉成的一切的一种功德。那么他虽然能够修学一切深闻独觉成的功德呢，但是呢不住于彼，他也不会安住，不会执着于这个深闻独觉的这样一种果他这个也不会单着这样一种功德，也不会希求深闻的独觉的果，是这样的。师子我所学故学，那么就是既然他不住，既然他不希求，那么他为什么要修学呢？因为刚刚在第一句讲了善巧菩萨能修学声闻独觉诸功德，那么既然他不希求不安住的话，他就说为什么要修学呢？他师子我所学，那么就他就想了这个声闻啊独觉啊等等，他是我在求这样一种什么，他是说这个是在我求这个殊胜就说是这个般若的时候，在求佛道的时候所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他是我要学习所学习的本体，所以说呢我要学习这样一个声闻独觉。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含义呢它有几种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声闻成和独觉成本身它也是以般若为核心的，是这样的。虽然就大乘的这个修道以般若为核心为这样一种根本呢那么就是声闻成和独觉成他自己所修学的核心呢其实也是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声闻呢和独觉呢一般来讲呢它是以初地心作为入门的，那如果你要入门呢你必须要升起初地心，然后呢要修持这个手持这样一种清净的戒律，那么在这个清净的戒律基础上呢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无我空性。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声闻成修学的时候呢他要了知四谛十六形象，他要知道这个人无我。那么独觉呢他在这个顺观十二缘起逆观十二缘起的时候呢他也要观察那么这一切的一种这个轮回的根本它的来源来自于什么就是这个无明。那么其实这个无明呢最大的无明就是这个不知无我不知道无我的这种实相，这个就是无明。所以因为有了无明呢就会有行，有了行呢就会有实来自于最后呢就有生老死，就会有轮回了。所以如果要断除这个轮回呢首先要破掉无明，主要是以这个我执为主。 那么破掉以我执为主的无明，那么没有无明呢就不会有行业，那么不会有行呢就不会有实，乃至于没有生呢就不会有老死。那不管怎么说呢，反正这一切呢它都是因为了知的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之分的这样一种人我空性，知道这个之后呢才会有这样声闻的四果，然后呢独觉的这样一种罗汉果，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这些呢应该都是以这个般若为核心啊，以般若为他修学的一种这个基础，如是呢进行安立的，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善巧菩萨呢啊，就这个方面一方面讲啊，我们就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他一方面也是成为了这个声闻独觉的一种所学的这个啊所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核心内容。但是咱们这个颂词呢它的重点还是放在这个善巧的菩萨他能够修学啊，构成这样一种声闻独觉的核心的般若，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功德呢，其实呢作为菩萨来讲他也是啊可以说是要修学，或者说他是这个能够修学这样一种本体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善巧菩萨，因为他有大悲满啊，他要度化一切众生，他也有智慧，他了知一切万法的空性，所以说他对于这个声闻的一切知道果，他对于独啊对于独觉的一些知道果，对于声闻和独觉的这些出离心啊，还有这些戒律啊，还有这些空性啊等等，这一切的功德呢，这个菩萨他在通达的圆满的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的时候，他也能够通达声闻独觉的所修学之道。那么声闻和独觉的修学之道呢，其实呢就是说它和这个菩萨所修学的佛道相比啊，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么以前我们再讲过，还有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大乘的这个修法当中也讲过啊。那么就是说声闻乘和独觉乘的修法，它是不是成佛之道呢？它也是成佛之道，但是它是一个间接的成佛之道，是这样的，它不是直接的成佛之道。什么叫做间接的成佛之道呢？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再讲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声闻乘的这样一种修法，小乘的修法，如果你把这个小乘的修法修到究竟的时候呢，你只能够得到小乘的啊究竟的无学果。那么如果你再修下去，它是无法成佛的啊，他应该走的路已经走圆满了，他再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声闻的这个修学者他想要成佛的话，必须要转到大乘道，它是一个流转道，他就说他是要必须要转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是一个这个流啊，他是一个转变之道，所以他自己通过他自己的那种修行的方式，把他的这个小乘道修到极致，修到究竟的话，他是无法成佛的。但是呢，他是成佛之道，他是间接的。就是说，佛陀呢，为了让这些根基相对啊比较低的这样一种这个友情能够成佛呢，首先给他们安立一个小乘之道，让他们就是说修学得到一个圣果，然后在得到圣果的基础上，在这个高度上面呢，再进入大乘道，是这样的。所以他是要调整的，他道要调整。这个方面呢我们讲的话就说是以前再讲过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菩萨道不是这样的，那菩萨他所修持的是这个佛乘，那么菩萨他所修持的是佛乘，那么如果修持的佛乘的话，那么就菩萨他只需要把这个菩萨道修究竟就直接成佛了，是这样，他中间不需要再转变的，他不会说我这个菩萨乘修到一地的时候，修到八地的时候还要重新向声闻罗汉下重新再转变成另外一个道，这个不需要，他只要把这个道修圆满，他就会成佛，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菩萨道啊，这个佛乘的道，它是这个究竟的，它是直接的，是这样的。那么他这个菩萨道直接成佛的道，它可以包含下面的声闻和独觉，它可以包含的。那么就声闻和独觉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啊，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想究竟的见解，它都可以在菩萨道当中，在般若乘当中包含。但是般若的大乘的这些这个修行啊、思想啊、他的境界啊、行为啊，他能不能够被声闻独觉声所包含啊、包摄呢？包含呢？这个是不行的，是这样。所以说，大乘上师在这个注释当中、讲经当中讲，莫非莫切注释当中讲了，就是说多可以包少，少不能包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比如说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易经，那你可以包含三两，那么你三块钱可以包括三分钱一样。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菩萨所修学的这个道是非常深广之道，大乘道嘛，既深且广，是这样。一方面它很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就深到这个无分别智，深到就是要寂灭你的所有的分别心，所以它就是这么深，它不是分别心的状态，所以说叫深。广呢，它就非常广，是这样，它的这个所缘很广，它的道很广，它的所积累的福德资粮非常的广，它的地道很广，乃至于它最后成就的果也很是非常广大的，这样。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声纹它自己的一种，它自己声纹是不是这个声广呢？啊，声纹的层比较菩萨来讲，它不深也不广。为什么不深呢？因为声纹它所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我空性啊，它还没有真正的达到无分别智，它还没有真正像菩萨的一种这个寂灭一切分别心的无分别智，它没办法达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在这个声闻的这个境界当中啊，他对于这样一种无分微尘呢、无分刹那，对细五蕴的就是说这个细微的五蕴呢还没有办法真实的这个破除，粗大的五蕴肯定是破掉了，但是这个粗大五蕴的基，就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微尘呢、无分刹那这个方面的话还就没有破，没有破肯定有单着的，所以他还没有真正的超越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而就大乘道呢，不单单超越了粗细五蕴的有边，也超越了粗细五蕴的无边，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无二边都是超越的。所以说呢，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大乘就深。它因为是深的原因，它主要是不是分别性的状态，不是分别的境界。广呢，广度呢，就是说声闻独觉乘也没办法和大乘的广度相比。所以说就是大乘道它是很，就说是这个很宽阔的啊，就很圆满的。而小乘声闻乘呢、独觉乘呢，它相对来讲啊，就是要这个小一些，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到了啊，就是说善巧的菩萨，他如果能够修学这个二无我空性，他如果能够学习大乘的道的话，他也一定能够接受，一定能够修学，有能力修学声闻和独觉乘啊，他们所含摄的这个种种的功德，他一定是可以学的，他有这个能力，是这样的。虽然他有这个能力呢，但是不住于彼，不希求。那么不住于彼，不希求，他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他是走了大乘道，走了大乘道的大乘道是就说是这个他完完全全呢是这个超越了或者包含了小乘道的。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共同的这些比如说出离心共同的这个戒律啊、人我空性啊，这方面是共同的。共同的话，大乘也会修，但是呢，修到他不会以这个单执实有的方式来修。它是主要是就是说它是一种方便，把这些就是做一种方便来修，是这样。它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通过它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和空正见的方式，完全的超越小乘道的一种这个所得到的功德的本体。所以说呢，就是说大乘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出离心，它是这个就是说是对于小乘的出离心来讲呢，大乘的这个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出离心，它的这个出离心的本体是有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本体是通过超胜的方式，通过圆满真善的方式而具有。那么大乘菩萨相续当中的别解脱戒律有没有？也有。那么就大乘菩萨相续当中的别解脱戒律呢，它也是通过就是说是真胜超胜的方式具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都是存在的，但是呢，存在的同时呢，它也完全超越了这种这个声闻缘觉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修行的方式、修行的方法，所以不住一笔。为什么要住呢？因为他已经超胜了，所以他不会住。然后呢，不希求，对于声闻和独觉的果不会希求的。就是说声闻和独觉他们自己虽然就是说是一个是声闻层，一个是独觉层，但是他们所得到的果呢，都叫做阿罗汉果，都是超越这样一种这个三界的一种这个阿罗汉果。那么就是说是菩萨他对于这个阿罗汉果会不会希求呢？他对这个小乘的阿罗汉果不会希求。菩萨他是不会去证小乘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他不会去证这个果，他不会希求。因为就是说对于菩萨来讲，这些果呢是很小的果，实际上他是不会就是说是把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善巧方便啊，他自己的所有的修行去用在证悟一个小乘果上面不会他这个道路呢，就是说是相对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不住于彼，不希求就是从这方面讲，他就是说知道，因为从这个显现上来讲，从世俗的层面来讲，大乘的道的本体大乘的道体很深很广，所以说呢，他对于小乘的道体呢不会住，也不会希求他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于彼，不住不希求的。然后呢，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住不需求，因为菩萨他所修的一种核心的修法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的话，他其实呢就说是这个安住在空性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对于这些所修学的声闻独觉乘的法通过实质心去住呢？当然不会住也不会需求也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一种这个无相空性无缘等等，他也没有什么可需求的。他知道这个方面呢，就声闻独觉他们自己所修的道和他们自己所得的果是什么样所以说呢，他也就是说是不会去求，世俗上的话也不会去追求这种果。那么在圣意当中呢，他也知道这种果呢其实也是无自性的，没有什么可以希求的本体。那么就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他要学呢？师持我所学故学。 那么他就想呢，这个是我作为菩萨来讲应该学的，所以他就学。那么就是说他又不证，他也不住，他也不吸求，他为什么要学呢？他这个原理啊，就是因为菩萨他自己在发心的时候呢，他因为是发的菩提心，发的菩提心，他要度化的众生是一切种类的众生啊，一切种类的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些大乘的经论当中啊，就讲到了，就说是这个菩萨他自己发愿的时候，当然是啊，前段时间讲这个心修习的时候，在讲这个悲心的时候也讲，大乘经传论当中呢，后面讲这个四无量心的时候也会讲这个大悲。那么就是菩萨的这种大悲心呢，它其实是圆了十类众生，十类众生当中呢是各式各样的众生都有，就是这样的，所有的众生，从这些恶趣的众生、外道啊。普通的凡夫人呢，具有强烈贪嗔痴烦恼的这种症，乃至于声闻独觉，乃至于初发心的菩萨，这些都是说他所发心的对象，他要度化的对象是这样。那么既然你要度化这些众生，那么你就必须要就是说通达这些这个众生他自己的根基面前适应的法是什么。那么如果你要帮助他，你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他，那么你就没办法帮助他，是这样。虽然你的境界很高，你的境界的确很高，但是你找不到相应于他根基的一种法药，那你真是帮助不了他。你虽然可以给他讲这些很高深的这些空性啊，你有能力给他讲，但是呢他接受不了，他消化不了，对他来讲呢他就没办法发生实际的一种帮助，实际的帮助是发生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讲，你必须要就说是要找到一个方法，就是知道他的一种根基和他能够接受的，把这个通达了然后给他讲啊，就像就说是这些，啊，就像这些老师啊，老师的话就说是，虽然就是很多这些老师呢，他可能都是一些大学的水平啊，还是怎么样，他的水平很高，但是他在教这些，他是在教这些这个小学生的时候，他在教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不能说，哎，我懂这么高的知识，我就把这些知识全部教给你们，他是可以，他是懂，他也可以教，但是呢，这些人啊接受不了，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对他们讲就没有什么作用，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他的心理，你所教的这个学生他们的心理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的根基是什么，他能够接受什么样一种这个这样一什么样一种说法，然后呢你知道之后呢，你再相应于他们的一种喜好，慢慢去引导他们就对他们有一个真实的帮助，是这样的。所以菩萨呢他自己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你不通达声闻层的一种修学的方式，他所得到的功德，声闻层的和独觉层的见修行果，如果你对这些都不了解的话，那你没办法去教他们。所以说呢，师子我所学，菩萨就思维呢，这个声闻和独觉层的这些修法和他们通过这些修法得到的功德，这个是我应该学的，这个是我所要修学的内容。为什么我自己就是说就是不证悟这样一种阿罗汉果，但是我要去学的原因呢，也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众生因为我虽然自己不希求，但是很多人呢很多就其他的声闻层、独觉层的根基啊，他对这个法是很相应的对这些法对他来讲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故学，所以他也要去修，他要去学习这样一种声闻独觉层，也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呢，所以说在大乘的这个道当中啊，他有很多都要学。那么就是在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个五部大论当中呢，虽然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发了菩提心的，但是呢五部大论当中也有一些就是说小乘的一些这样一种论点，比如说俱舍论啊，还有一些就是声闻啊、别解脱戒律啊等等，这些方面也要学。一方面就来讲啊，初学的菩萨他自己也要知道这些基础的这些佛学知识，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帮助这些声闻层的修学者，然后呢，内心当中呢，现在虽然没办法直接的去调化，但是种个种子，种个因，然后你学习完之后呢，这些慢慢你就会通达，就是说是帮助这些这个众生的方式。佛陀他能够就是说是帮助一切众生，因为他是遍知，他对所有众生的一种根基啊，他们所要修学的法，他都是这个通达的。那么就是说，佛陀成为遍知，能够通达一切根基，通达一切调伏方法的这样一种遍知，从何而来？从菩萨的智慧而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菩萨呢，他就是说菩萨就是说他自己的修道过程当中，他就要必须要去这个学修，不断的修，乃至于没成佛之前呢，他都要不断的学习。所以说大乘上师在这里面也引用了这个弥勒菩萨大乘经传论当中的观点。那么这个里面就讲了，菩萨习五明啊，总为求总智，解夫性智设为五别求。那么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总而言之，总的来说呢，菩萨应该修学五明菩萨应该修学五明的。那么就说这些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声明啊音明啊 还是这样一种这个就工巧民啊、一方民啊、类民啊这方面的五民呢都要学习。为什么要菩萨要学五民呢？就是说总为求种子，总的来讲呢是为了得到一切智智啊，是为了得到一切智智。还有其他的这个藏，就是说当然是就是说是按照藏文的意思理解的翻译的时候，就是说菩萨如果没有精通五民，都没有办法获得佛果的。佛陀是辩智嘛，佛陀是辩智的，所有的这个名名就是学问的意思，所有的这样一种学问它都包括在这个五名当中啊，总摄于五种学问五大类，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些五大类都通达的话，你就真正圆满时候你就会成为辩智，就可以对所有的一种众生呢进行调伏啊，是这样。所以说呢菩萨他也要修学五名呢。那么就是说有些事我们说菩萨要修学五名，和有些大德就是说你这些作为菩萨来讲不要学这么多，那么有的时候就哎，这是不是哪个地方有抵触啊，哪个地方有矛盾啊等等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佛陀啊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这些祖师们他们自己的这个所宣讲的一种场合啊时间段，他们一种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场合不一样。所以有些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对整个菩萨来讲呢的确是如果我们要成佛的话就全部都要通达。但是呢有些时候呢针对末法时代的一些修学者菩萨们来讲，如果我们现在的智慧也不是很深，时间呢就是说寿命不是很长的前提之下，然后如果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去做了一些世间的学问按理来讲呢外道所有外道的知识我们都要懂所有这些我们都要知道，乃至于就是说中国人喜欢的这些琴棋书画这些东西啊，其实你都要通达的，都要懂的。因为这么多的友情它的根基各式各样，所以说你直接跟他讲佛法那肯定不行，但是你跟他谈论一些茶道啊你跟他谈论一些这些就是写字啊他就有兴趣了，有兴趣慢慢就可以引导，这样按理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初学的菩萨他在学习佛法的初级阶段，如果用很多的时间去追求这些的话，他就会就说是这个把他主要要求学的这个佛法方面的知识他可能就会荒废掉。所以说有些这个修行者汉地的大德呢，好像竹霜水笔啊莲师大师他们在这些很多的教研当中呢也讲过，就有些修学人呢是本末倒置就是说是把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在世间的时候喜欢的这个诗歌然后就是说歌咏啊等等，像这样把这些抛弃掉的修行，然后修行完之后又最后又把它捡起来，好像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颠倒，是这样的。同样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初学者嘛，初学者他对最应该学习的就是佛法类名，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类名的见解类名的修行还没有稳固的时候，你再去学这些的话很有可能重新对轮回呢产生一个单着性，而且这些呢是严重分心的一种东西。但是呢当我们对于类名对于佛法的一种知识基础如果对这些非常稳固了，不会再受影响了，或者你开始真正有能力弘法利身的这些东西呢慢慢都要掌握的的确要掌握，因为这么多的众生你都要度化，如果你多一样多掌握一样这样一种这个技艺，那么你就可以多调化一类众生，这一类的众生他就可以就说成为你的一种所调化的范围，就是你有能力调化这一类众生，至于就是对方他就说是接不接受你的调化和你有没有因缘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自己来讲呢应该具有这方面的一种能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你多掌握一个就是说你对这一类的众生呢就有能力去调化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五明当中呢它都是有嘛，这里面当然上也解释的解福性智摄，那么这个解呢主要就是类名类名的话就是说为了自己解脱，因为就是类名是自己解脱烦恼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类名的一种别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作用，它是什么解呢，就是类名，类名就可以让自己解除烦恼。福呢就是英明，英明就是调伏就是说调伏了一些这样一种这个邪说通过英明辩论的方式，通过逻辑学通过这样一种把这些世俗地的这些法分类分得很清楚的方式来调伏很多人的邪见这样。所以说这个英明呢主要是调伏邪说的。信呢像这样的话就让这个别人升起这样一种信心，主要是声明。声明的话就是说是他对于这些每一个用字每个词怎么使用他都非常通达就像现在大家都有些时候对这些文学家都很崇拜，就对他就是这些词句用的这么美有这些词句的语法用的这么正确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他就会对你升起信心，或者说你和别人沟通主要是语言，主要是文字主要是语言，所以说你能够把这个语言组织得很好， 然后就是说是在表达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清晰，逻辑很清晰，语速不快不慢等等，反正这方面呢你都能够通达的话，别人自然而然就会对你产生一种信心。说这个方面的话，声明的话就是信，治呢就是医方明，医方明当然就是说是通过治疗众生的疾病的方式来就是说是这个救度这一类的众生。治一方面的话就是菩萨他通达了医方明，对于自己方面的一种这个身体方面他也可以那就调治得很好。第二个方面呢，对于有病的众生来讲，他也通过这个方式也可以就救度众生，是这样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菩萨们呢，或者就是说高僧大德给这些众生讲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了，很多时候呢就不管用。但是呢医生说了医生说了他就听你，因为他就说是这个疾病嘛，要治其病，他就说医生所说的这个基本上对病人来讲就是标准就是一种教研一样的，是就像就校正一样这样。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些众生来讲，你把他病治好了之后呢，再给他讲一些调心的这种教研的话，他就就说能够就是说慢慢的就得到这样一种救度。还有就是讲色呢，就是说工巧明，工巧明就是各种技艺，反正那个就在世间当中各式各样的技艺，画画也好就是说是手艺技术也好，还是修电脑也好，什么什么样，反正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技艺很好，工巧明，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摄受很多种众生，很多类的众生都可以摄受。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摄受，而且呢如果说菩萨他通达这些的话，他积累资粮的手段非常多。你看这些东西你如果你的发心正确，你去治病给别人治病也能够积累资粮，然后呢你有这个好的技艺帮助别人可以积累资粮，然后就说是等等这方面的调伏邪见都可以积累很多资粮，是这样。所以说他这方面是自己积累资粮更多的手段，一方面是帮助众生的一种方式方法非常多。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他都要学习这么多就是说我们这地方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主要就是从就是说菩萨他要学习声闻和缘觉成的教法。为什么要学习呢？因为这些声闻和独觉他也是菩萨发心救度的对象，他因为就不管怎么样，他即便是把这个声闻成的道走圆满走究竟呢，他还是没办法成佛的，还是需要重新来修菩萨道。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方面讲的菩萨他对于声闻成独觉成，对于声闻成独觉成过渡到佛成的这方面的整个的一种教育他都很通达，他对整个一个流程呢非常清楚。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这个他就可以有计划的去制定一个调伏众生的一种这个做一个方案，是这样的。我对这个众生调伏怎么样，首先跟他讲这些声闻尘，把他安置在声闻尘这个果当中，然后安置在果当中的时候呢怎么样，最后再把他从声闻尘就是说救度到这个菩萨城等等，他这一系列全都懂都知道。而且呢菩萨他知道，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成佛的方法般若波罗蜜多，他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包括内明在内的五明，他反正也知道通过这个方式救助众生之后呢下一步怎么办。世间的医生他就说把你的病治好了，下一步就没有下一步了，他的事情做完了，是这样的。但菩萨呢就是说通过这些治病，他就是说把众生的病治好之后，他是有计划的，他有下一步的，下一步就是把他引导到解脱道就是解脱他的一种轮回的问题，心理的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调治他的烦恼无明这方面他是通达的。所以他既通达世间的功巧，他也通达佛法当中的一种调伏烦恼的方式。那么这样的菩萨他就可以对一切众生都做调伏。所以说他如果把这些修圆满了，一方面他就说救度的众生很多，积累的质量很多，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他如果这样修学圆满之后就会成变质就会成为这样一种真正的变质佛陀。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菩萨善巧的菩萨，他虽然自己不希求不安住声闻的果，但是呢他也要修学。为什么要修学？他是我所学的东西，他思维这个是我所学的，所以说他要修学这样一种这个二乘。下面我们再看第五，那么第五个科判呢是他者随喜彼善是功德。那么就是说是前面就是说是菩萨自己修学或者波罗蜜多的功德，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他者随喜彼善的功德。那么就是彼善就是说菩萨他自己修持这样一种般若的善根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说其他的人，就是说不要说我们自己真实去修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即便是我们随喜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或者别人来随喜我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非常非常巨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了解完之后呢，第一个呢我们就说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也是初学嘛，在我们上面还有 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也还有很多菩萨正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功德是需要增长圆满的，所以说我们要就是随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如果我们随喜别人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知道这样功德之后呢，那么我们对别人在修学般若过程当中升起的定解啊，升起的一些角色啊，我们也不会产生嫉妒心。这个呢就打破我们的一种这个嫉妒，因为嫉妒它有可能是对别人的地位，对别人的这样一种掌握的记忆啊，对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钱财，乃至于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对于道友他掌握的这个难点啊，我不知道的，哎，有可能我们对他产生嫉妒，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了知之后呢，哎，我们应该随喜啊，因为嫉妒呢就没办法让自己增长的一种菩萨的一种善心和菩萨道，而我们随喜的话，这个一方面可以对治这种不好的心，一方面呢我们在随喜别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也得到了很大的利益，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呢就讲到了，就是说我们随喜的一种必要性，而且呢这个也要这个什么，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啊，不但呢我们要随喜，或者我们懂得这个这个这样一种效应，而且呢如果我们在给别人我们的后学就是我们先学嘛，先学之后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然后以后的这些道友不懂这个道友不懂得这个道理的道友，我们跟他们讲，哦，你现在学不懂不要紧，你如果随学随喜别人能够听懂的，随喜这个就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人的功德，那么你的功德有这么大，跟他这样讲呢，他就哎觉得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功德，他就会产生随喜心。如果产生随喜心，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帮助，因为的确这个地方功德非常巨大的，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必要性，而且随喜是什么呢？随喜呢，其实就是一种认同，就是一种认可，就是一种认同。所以说你所认同是什么？你认同的是般若波罗蜜多之道，你认同的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修行者。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认同感，它其实也是对实相的一种靠近的方式，相应的方式，是这样。所以说其实这个随喜般若，它也是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对去除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这个相应的方法，这个也是一种相应，是这样。它相应的方式很多啊，顶礼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函，顶礼般若摄诵，顶礼中论，这个也是一个相应，反正我通过顶礼的方式来相应，我念诵它的词句，这个也是一种相应，是这样。我把这个般若顶在头上做加持也是一种相应，我抄写般若经也是一种相应，我讲解是相应，然后就说是我听闻也是相应，乃至于我随喜也是一种相应，反正就想方设法的来让我们和般若波罗蜜多之间的一种因缘非常非常紧密，紧密到那种牢不可破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我们可能是以前也是听闻过般若，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可能听闻般若的时候，或者现在有些道友他听般若他听了，但是可能是因为以前在和般若结缘的过程当中这个因缘并不密切，所以结了缘之后呢，听一段时间之后不听了，哎，放弃了，这样的，那太可惜。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明他就内心和般若之间的一种缘分呢，不牢靠不牢固。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当然就是我们要朝着证悟般若波罗蜜多的方向去走，那么能够和般若结缘的所有的方式能做的我们都做。所以这个方面呢，随喜它也是一种能够和让我们的心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法义这样一种一个法和它的本性能够就是说再一种这个相应再结缘紧密的一种关系的一种很殊胜的方法，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要随喜随喜的好像是直接是随喜的某个人，但其实呢我们随喜的这个人他是和般若有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二，第一个呢是真实宣说，第二是比之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是真实宣说，真实宣说呢是这样讲的，于不退入大菩提发心诚意做随喜，三千须弥称可量随喜比善非如是这个功德就非常大。那么就是说首先呢就讲于不退入大菩提发心诚意做随喜，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我们要随喜，那么就是说是随喜者，我们要随喜是什么呀？所随喜的对象是什么呢？就对于那种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对于修学般若蜜多而且呢不退转的方式去入大菩提而发心的这些菩萨们，那么就是说他们就是为了通过不退转的方式去入大菩提而发心修学菩萨道，那么从这个侧面来讲，那就所有的一些发了菩提心追求佛道的菩萨，那么这些菩萨在整个世界当中那就非常之多很多很多发了心追求菩萨道的非常的多。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学习这些教授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一点， 当我们说在整个世界当中，在其他他方世界当中有很多发心的菩萨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心里啊，容易产生什么感觉呢？只要是他方世界的修习般若的人，肯定都是很清净的，是这样的。那我们说，我们在我们世界当中，在我们的道场当中，也有很多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也有很多发心的菩萨。哎，我们的感觉就没感觉那么那个，很那么殊胜。哎，我觉得他也是修大乘的，他也是我随喜的，他也是了不起的。其实就是说是，只不过呢，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我们说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修学般若的、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发菩提心的，那就是像和我们一样，平常就在路上走的。在道场当中一起听课的一些讨论法义的这些叫菩萨嘛，这些就追求般若的一些修行者。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当我们说是他方世界的菩萨的时候，哎，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很清净的，他们可能都是就非常清净，是这样。但如果我们说要学习我们这些道场当中的和我们一起大上师的这样一教法之下修学般若的，哎，我们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殊胜一样。但这个呢也是一种这是个错解啊，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发了菩提心的，那我们要学习，那就是说是在这个为了追求这样一种菩萨道啊，以般若波罗蜜多的方式来追求佛道的这个，我们要学习。当然，这里面的这个菩萨们呢，有些呢是修了很长时间的，有些呢可能是就是说是生了定解的，有些呢可能刚刚开始发心、刚开始修学的。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说内心当中苏醒的这个种性，他只要是在开始做了，我们都应该学习啊，这样的。学习呢，就是一种刚刚讲是一种认同嘛。那就认同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可以不认同别人发菩提心求菩萨道呢？我们怎么可以不认同别人就说是这个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呢？因为这个发菩提心，它就是去入佛道的第一因，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呢，就开始具足了真实的成佛的要素了。所以说呢，能够有因缘发心的，能够有因缘修学般若的，闻思修般若的，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都是以后的佛。啊，都是以后的佛，所以说我们应该有的时候应该这方面多思考一点，对啊，如果多思考了就能够就是说避免掉啊，我们就是说平常觉得这些道友都很一般般，啊，然后就是说互相之间升起一些争论呐，啊，以嫉妒烦恼啊，就有的时候呢这样观想了就可以避免这样。那么就是说，于不退入大菩提发心者啊，就是说对于这些呢，就是对于这些发心的，对于大菩提道就是发心的这些菩萨们呢，诚意做随喜。那么我们在随喜的时候呢，他的心态，他不是说表面上说随喜啊，内心当中不高兴的一种嫉妒，他是诚意，诚意见得很清楚，真心诚意的啊，这样的话他的心态就是诚意。然后呢，随喜，什么是随喜呢？随喜的意思就是说跟随啊什么什么啊自信而产生欢喜心，都叫随喜。那么为什么我们就说一定不要说跟随善法呢？因为随喜啊，他就是跟随什么什么生欢喜，他不决定是对善法，跟随善法生欢喜。因为有些众生他也是跟随别人的恶业生欢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跟随别人的恶业生欢喜，他也是随喜，但是这个叫颠倒随喜，这个恶随喜，随喜恶业。那么现在我们要随喜的是随喜善法，尤其要随喜入了大乘道的，发了通过般若波罗蜜多发菩提心的这个大乘道者。所以说随喜的意思是跟随什么什么状态，然后呢产生这个欢喜心，这个叫随喜啊，就字面上的意思就跟随什么什么生起欢喜。那么现在我们跟随什么什么生起欢喜呢？现在我们要跟随以般若波罗蜜多不退转的方式去大菩提道发心的这样一种生起欢喜心啊，生起欢喜心是这样，跟随这个生欢喜。那么当然就主要是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当然了，这里面的般若波罗蜜多发菩提心去入大乘道呢主要这个整体来讲是，那主要的核心方面还是随行对般若修行的这样一种修行者。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随喜啊，所以跟随这样生欢喜，就是说觉得啊，某某就是菩萨，他正在啊，又通过这个般若摄持正在磕头，他的般若摄持正在发菩提心啊，这个就的确是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自己通过这么长的时间的学习，知道了了知了，以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摄持的大悲心，他一定是成佛的正因啊，他一定是就是说无颠倒因，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有某一菩萨，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最殊胜的真因，他正在不断的实践，他正在不断的去行持，那么啊，的确这个非常好，因为他找到了正路。佛陀很高兴，佛陀很高兴他的弟子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正道，上师们也是很高兴他的弟子通过就是说他的加持也好，通过这个弟子的这个努力也好，他也能够真实的在轮回当中这么长的时间当中，终于现在找到通过他自己的一种正确的方式，找到了成佛之道。 无颠倒的、无错误的、正确的成佛之道。那么就你说这个佛菩萨会多高兴，上师会多高兴，是这样。那么作为我们来讲呢，也的确是，如果我们被佛陀和菩萨上师认可，说好了，你现在找到了真实的成佛之道，你这个道是正确的，他不是说为了让你高兴啊，让就是哄你开心，本来你也是这个道，没就说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道，他说你的这个道很正确，不是这样的。的的确确佛陀都是通过这样一种以这个大悲摄持的空性，或者空性摄持的大悲心的一种大乘道成佛的。所以现在的话 你自己找到了，当然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很欢喜的事情。而且尤其是对我们来讲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呢？因为我们是愿一切众生都成佛的，我们要一切愿一切众生成佛，是这样的。那么一切众生要成佛呢，那么如果我们愿一切众生都成佛，那么如果这个众生他自己找到了成佛的因，难道我们不高兴吗？当然高兴，是这样的。除非你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不愿意他成佛啊，至少有的时候说不愿意早于你成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学习呢，当然就是不是非常的一种清净的学习啊，这方面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修法要改正的一种问题。所以说就是说发心诚意做随喜，这个随喜呢就是这样的状态。那么就说这个随喜之后的一种功德利益是怎么样的呢？宋子章讲三千须弥乘可量，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须弥山，那么一个须弥山呢，它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是这样。没办法，就一般来讲的话，就须弥山它非常的高广宽广，都是非常的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入水出水都是八万由旋，然后每一面呢也是八万由旋，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的一种很非常非常的一种宽广很大。那么这个须弥山，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的秤，用我们人间的秤去称它的重量的话，我们说这个是很困难。但是呢，如果你愿意称的话，还是可以把它重量称出来的，还是可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多是多啊，大是大，它必定有限量，它必定有限，是这样。它反正出水八万由旋，入水八万由旋，那反正就是它就在摆在这个地方的。如果就说你的时间精力这些都够的话，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可以做的，并不是完完全全达不到的一种这个这个目标。为什么不是完完全达不到呢？因为它必定是有量的，它大是大，它必定有量，它只要有量，那就可以衡量它，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一个须弥山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啊，这么多的一种须弥山，每一个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铁围山作为这个周边，然后须弥山为中心，然后这个是一个世界，一千个这个世界，一千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千中间世界，然后一千个中间世界是就三千大千世界，是这样。所以这么多的世界当中很多须弥山，那么这个方面的数量很多。其实呢就这些三千须弥乘可量，但是你随喜比善呢，你随喜发的菩提心，以般若波罗蜜多摄持修菩萨道的功德超过这个，非如是，它都可以衡量的。但是呢，你随喜真心的发自内心的随喜别人修学般若的这样一种功德，它的的确确它的功德没办法思量，不可衡量，无法衡量的东西。非如是就是它主要就是说是这个，它还不是说主要就是说要超过这些就三千世界须弥山的功德，它还不是说明这个，它主要是说不可衡量的意思。你这么多的数量，它必定还是有量的，你多是多，大是大，它还是有量。但是呢，随喜这样菩萨的一种功德是没办法找不到边际的，没办法用世间的数字的衡量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功德是非常巨大。这样一种这个随喜的心呢，它是一个很清净的善心，本身他的心很清净啊，非常清净，没有什么一种害心啊、不高兴的心，他没有产生嫉妒心啊。这个菩萨他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比如说他超过我了，他的一种风头盖住我了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没有这样一种想法，他的心很干净，非常的清净，而且他心量很大啊，他能够容忍这些，而且他所随喜的这个对境呢，他也是这样一种这个和实相相应的、和成佛相应的这个对境。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功德就大了。随喜本身就可以通过这个法心力啊，通过这样一种法心力四十里呢，随喜的一种作用，就是说自然而然的本身通过法心力就可以产生什么功德呢？随喜就是说你不需要亲自，即便你不亲自去做，内心当中你对别人的这样所做的事情跟随他产生真实的一种欢喜的话，你也可以得到和他类似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法心力，它是一种这个事实力所导致的这样一种这个结果，它是这个因果不虚的这样一种法则，就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功德呢，就是这么大的功德，我就是通过心念当中的一念随喜就可以得到。所以说他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勤做的，无勤可以获得巨大善根的善巧方便，那就是这个随喜啊，无勤做的，不需要投入很多的，或者有的是就是说是这个无本万利的一种，这个无本万利的一种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所以它是无本万利的，或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勤做，或者一本万利或者无本万利，就是说你只要发自内心的高兴，真实的欢喜啊，这个菩萨他非常好啊，今天这个人皈依了啊，特别好，他从现在开始进入佛道了啊，这个人听说今天这个人今天发了菩提心啊，真的非常好。那这个人他就是今天听空性有收获，也听懂了，哎，这个非常好。那他就说是怎么怎么样，哎，反正就是说是都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的确很好，或者听着别人说那个地方在放生啊，哎，这个的确非常好，因为就所放能放也都非常好，是这样的。如果你内心当中这样经常性的这样觉得很好，第一个他的心是很善良的，是吧？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一边描述一边，我们就可以越是这样的话，他越能体验他的心很善良。但是一个善良的心，他是成不了佛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是什么？他的一种心很善良，而且他所随喜的这个，他为什么能够觉得这个好呢？他反正也需要一定的一种智慧。他如果没觉得这个放生好，是吧？他心是很善，也许他心很善，但是他觉得这个放生不好，而且可能是把环境污染了 啊，或者就觉得怎么怎么样。他如果不懂，他就不随喜了。不随喜呢，就不一定就是产生功德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你要对这个放生随喜，说明你懂放生的功德啊，这个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然后如果你要对文思修生欢喜心，那你要必须要懂文思修的功德才行。你要随喜别人出家，你必须要懂出家的功德啊，你不能说啊，这个人出家了然后怎么怎么样，他觉得是不是就是说很丢脸的事情，他没有这样的思想。所以说你要对别人通过发了这个发了什么，就是说以般若波罗蜜多啊，以空性的智慧摄持的这个佛道，你要跟随这个生欢喜，就说明你是懂这个的，你知道这个方面功德很大，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还是有一定的一种智慧才能够做随喜，如果你没有智慧，你都随喜不了，你接受不了，你怎么随喜呢？所以我们说随喜呢，它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就是一种认可嘛。你怎么认可它，是吧？你都不知道，你都不懂，你怎么认可它？你认可不了。所以说我们要随喜呢，它其实一方面来讲心善良肯定是，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有一定的一种智慧，你的智慧越高啊，你所随喜的种类就越多，你所随喜的深度就越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有等精见啊，你就是对那些大成就人所做的一些调化众生不可思议的方式，那就随喜了。为什么随？你懂这个，为什么他就是一般人做不到他做了，你懂他才能随喜。那如果你不懂，你没有智慧，你不懂你怎么随喜？你都接受不了，你都消化不了，你还是你说我接受不了的行为，我随喜，那这个是不真实的嘛？不真实。所以说这个随喜它其实也是，你这里面啊，就是也是有智慧的成分啊，也是为什么我们说随喜它就和般若可以相应呢？它是和般若相应的方法，为什么？因为你是对它一种认可，对它就是说通过般若来修道一种认可，你是懂这个里面的原理的。啊，也是懂的，是这样。当然有些时候呢，你懂得越深，你随喜的力度就越大。有些时候你可能不懂那么多，上师说修学般若的功德很大，哎，如果你随喜的话功德很大，哎，你就生随喜。那么你说这种随喜有没有智慧的含量，是吧？智慧的含量不多，它主要是信心啊，相信上师的话，相信佛的话。那么这种随喜呢，有没有功德？也有功德，但是它所得到的利益和你懂得有智慧知识，懂得它的一种随喜的这个成分呢，它的一种含量，它的一种真实的一种这个智慧的含量不一样，所以说它这个质量就不同。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随喜这个里面要分吗？当然要分了，就是要分的，就是说你随喜者和被随喜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呢，那我发心随喜一切佛，那么我就得到一切佛的功德了。我既然已经得到一些功德了，为什么我还不成佛呢？那我已经得到一些佛的功德了，我就应该成佛，因为我随喜了他们。随喜了他们之后呢，按照这里面讲，随喜是什么呢？就你只要随喜对方，你就能够得到对方的功德。比如说别人在修一座佛塔啊，你觉得这个修佛塔很好，你随喜了，随喜了你没有动手没有出钱，你可以得到修一座佛塔的功德。那么好了，比如说那我随喜一切佛的功德，那我随喜一切佛的功德，按照这个理论来讲，那我就可以得到一切佛的功德。那么我得到一切佛的功德，为什么我还是凡夫呢？我已经有了一切佛的功德了，我还是凡夫了，这个就好像有些人觉得这个是个悖论啊，这个其实不是悖论，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从原则性的角度来讲啊，你随喜啊，就是说对方的功德 你随喜别人的善根功德，你可以得到如是的一种功德。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有啊，也是有一个分类，就是说是这个能随喜和所随喜之间的一种它的一种差别，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能随喜和所随喜二者之间的境界差不多啊，差不多的话，那么就是说你在随喜的时候呢，比如说别人正在啊修佛塔，然后我去随喜他，我们两个的智慧啊、福德啊、境界啊差不多的状态，那么如果我去随喜他，我就可能得到和他一样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对方在修一个佛塔，那么我的智慧、我的见解、我的信心、我对这个修佛塔的一种功德的认知度远远超过这个修佛塔的人，那我的随喜他的功德我就超过他，是这样。他虽然他在做，但是呢我去随喜他的时候，我的功德要超过他。为什么？因为我的智慧、我的见解、我对这个功德的认知，它的力度不一样，它里面就是说智慧的这样的含量很高，所以说我去随喜他的时候呢，我得到的反而超过他，是这样的。那么就如果我去随喜，就是说超过我的人怎么办呢？比如说刚刚讲我随喜上师的功德，我随喜佛菩萨的功德，我随喜三世一切佛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因为对方的功德远远大过我的功德，所以说我去随喜他的时候呢，我是没有办法原原本本的得到他们的功德的。因为就是说我自己的智慧和他的智慧，我的境界和他的境界相差太远了，相差太远，所以我没有办法原原本本的得到和他一样的功德。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得到什么功德呢？你的信心、你的智慧有多大，就相应于你当前的这种信心和智慧，就得到这么多，就得到你这种层次这么多随喜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随喜它也要分的啊，分就是说我也为什么说我们自己在做随喜的时候也要努力提高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那么因为我们自己的见解啊，我们自己的一种悲心啊，我们自己的智慧啊越来越增长了，然后我们在做随喜的时候它的质量它就不一样了啊，它就得到越来越多啊，真实来讲也越来越多。所以一个菩萨做随喜和我们做随喜那就不一样，他菩萨他一种心很清净，他的智慧啊这些方面都不一样，所以他在说随喜的时候远远超过我们了啊，这方面呢也是有一种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这个内发随喜它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内心当中主要是一种欢喜心。当然就是说你内心欢喜了，你在行为上面你到底去帮不帮，这要看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你发自内心的欢喜的话，你认同这个善根，你觉得这个善根很大，当你在有时间有财力的时候，有精力的时候，你肯定愿意去做的。因为你为什么呢？我是高度认同这个功德的，如果我有能力情况下，我一定会去做那种所谓的随喜。有的时候我们的随喜就是你要掏钱出来的，你就要是把钱随喜功德，这个功德箱你真是要把钱塞进去哦，那是就是那种意义上的随喜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是说随喜的话你必须要拿钱出来，就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也是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投资进去，这个就是一种行为上的随喜，是这样。但是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随喜是内心的，它主要是内心，内心当中跟随这个生欢喜。那么跟随这个生欢喜，那么你的行为上做还是不做，一般而言，如果你高度认同这种行为的话，如果你的刚刚讲，如果你的时间精力财力都够，你肯定愿意做的。为什么？因为你喜欢这个，你知道这个利益大，你喜欢这个，你就愿意去做。但是呢，如果你的没有钱，或者你虽然就是说是这个觉得好，但是就是没有时间，是吧？没办法，没办法，那就说我随喜那就可以了。所以说有些人就是说呢，如果假如说他自己舍不得出钱，他只说我随喜，内心随喜，那么这种你真正有钱舍不得出，然后有这样一种这个时间也舍不得花的话，那么就说明你这个随喜啊，他可能他的力度啊，就是没有那么强的认知度，对他的功德本身的认知度不是那么强烈，他就觉得不值得自己花这些钱，这样的。所以说你有没有谁也许觉得这个好事情，但是还没有随喜到那种程度，所以说这样的话还没有很深的程度。如果真正的就很深的程度的随喜的话，你可能是愿意去做的，你高兴的事情、有兴趣的事情可能是愿意去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像有些人说哎，这个游戏很好玩啊，很高兴，然后这个麻将啊就打起来很好耍。他如果他真的很高兴、很认同的话，他有时间的时候、有机会，他肯定愿意去摸一摸、去打一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一方面来讲，就是这样一种原理。所以说，就是说，只是嘴巴上说学习的，这个是不是内心当中真学习的，这个不好说。但是呢，就是说，他在行为上没有出钱的，是不是就不是真学习的，这个也不好说。 是这样，因为他有的时候的确时间心理协调不过来，他就是内心当中觉得哦这个事情的确很好，是这样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对这些问题呢也要啊去分开去观察啊，就是说是这个区别对待。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说这个随喜啊，的的确确它的一种这个善根功德非常大。如果每天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都能够，比如说我们念普贤宣品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随喜之啊，一个随喜之。那么一个随喜之呢，我们在念那个随喜的时候呢，哦，所有的这些一切诸佛菩萨的一种功德，二乘有学及无学的一些功德，我们都要去随喜。真正来讲的话，的确他们就修每天修这么的善根随喜，那的确非常非常好，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亲很亲近的人，他到了一些寺院，比如有些人他到了佛学院的时候，哇，看到这些僧众每天都从早到晚都在闻思修行。都在就说是这个很精进的修习善法啊，特别特别的精进，很高兴很欢喜啊，觉得啊太了不起了，太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他就是在这一念随喜当中，他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得到很多的功德。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不随喜啊，不认同啊，产生嫉妒心啊，那么这个嫉妒心本身来讲呢，对自己来讲呢是心不清净的状态。那然后这个嫉妒心产生的是呢，自己的心呢不舒服。所以呢，不管是从这个暂时的究竟来讲呢，对自己他人都没有利益。而随喜呢，它就可以对治嫉妒。如果当我们发现有嫉妒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专门的修随喜，啊，就刻意的修随喜。不管怎么样，虽然这个时候我的随喜可能是有点造作的，我是为了对治这个嫉妒的修随喜，但是我要引出这个随喜心，那就通过随喜呢，就啊寂灭这个嫉妒心。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很好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随喜善法的功德，当然上是在这里面引用了这个涅槃经当中的一个国王为了就是说是什么呢，为了法，为了保护法嘛。保护法呢，其实当然上是讲的时候呢，他就说要随喜啊，随喜的是要护持啊等等，主要是讲这个。那么就讲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国王他对于这个大德比丘调化众生的这样一个法非常的珍惜，所以说呢，当遇到其他的一些恶性比丘想要去伤害这个讲法者的时候呢，他就为了保护佛法，保护这样一种比丘呢，和这些其他的恶性比丘作战，最后呢就是说死掉了，是这样。死掉之后呢，就说是功德很大的原因，他就转生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动佛的这个刹土当中，成为他的第一这个第一弟子。是这样。所以说他就是对于这个正法，对于这个讲法本身很殷重，很认可，很随喜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去和这些这样一种伤害佛法的人作战的话，他都有很大的功德。那么这里面有些道友就说是这个对于嗔恨心而死，为什么还能够投身到佛土这个问题呢？有些道友可能就说是有觉得不好理解。那么如果不管怎么样，因果本身来讲很复杂很细微我们就说去这个观察的很难了解它的这个原貌。但是呢，我们从果来推因嘛，反正他就是说已经往生到，他是已经转生到了这样一种东方不动佛的刹土，成为佛的第一弟子。从这个果来推因的话，就说明他虽然在战场上生了嗔恨心，但是呢，这个嗔恨心并没有障碍他投身为佛第一弟子的这个现象。这个事实来看的话，那么就有几种可能性。要不然就是说他这个嗔恨心呢，他可能是个视线的他可能是在就说什么一种视线的嗔恨心。一个就是说，或者说他在这个作战的时候呢，外表上表现得很愤怒而已是这样的。那你不可能和打仗的时候你还笑嘻嘻的去拿着宝剑去打仗的，是这样的。他可能是不是表面上显得很这种愤怒，是不是这样一种嗔恨心就觉得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嗔恨心是这样的。也许他就是说一种这个视线愤怒相，也许他就是说他可能是有点轻微的嗔恨心，但是这个嗔恨心很轻微，他比较和什么和比较这个对正法和对法师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和这个护持的心来讲，他这种嗔恨心呢力道不大还是比较轻的。他这种很轻微的嗔恨心呢，没办法成为他就说转成佛第一弟子的一种这个对他这个果本身呢没有这个产生什么影响。他为什么不产生影响？我们只能说他这个嗔恨心的力量不大。如果他的嗔恨心力量大，他又可以转身，那就是一个矛盾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就是我们从这个果来推因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我们不知道这嗔恨心到底具体是指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果的侧面来讲，这个嗔恨心，要么就是假装的，显现上的一个假象的嗔恨心，要么他嗔恨心不大，要么可能刚开始作战的时候生嗔恨心，那死的时候可能是生了欢喜心这个都有可能的。但这里面没讲，只是说嗔恨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就这里面我们就就是说真正来讲，就从他的果来推他的因，就说明他的这个善因肯定是超过他的这个恶因的。要不然的话，这么强烈的嗔恨心 还能够让他转生到不动佛的刹土，而且不单单是说成为转到佛刹土当中去了，关键还成为比佛的第一弟子了，这个就说明他的一种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啊，或者他就是纯粹一个示现，实际上示现有一个嗔恨心，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他这么圆满强大的功德是从何而来？没办法的，是这样的。就说明这个嗔恨对他来讲没有产生什么大的一种委员呢，没有成什么障碍，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来大概推知了这个嗔恨心是一个很弱的或者一个相似的嗔恨心而已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里面的问题。然后呢，凡夫人呢，比如说就是说是我们在入行论当中讲的话，就哪怕是说别人对佛陀砸佛像啊，然后对砸佛像啊，或者就是说是砸佛塔啊，我们对这个都不能嗔心，那个一般来讲是针对普通凡夫人。对于普通凡夫人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你这个没有调伏自己的心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产生一个很强大的自相的嗔心，然后让你退失菩提心，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总的原则来讲呢，不能够对任何的一种对境生嗔心啊，是这样。但是这里面的这个情况啊，从果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这个所谓的嗔心并没有对他的这个最后往生成为佛弟子第一弟子的这个这个结果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的话，我们就说从这个方面来推测的话，可能这个因不严重，或者是一个显现上的一个假的嗔心而已。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呢，比之原因。那么前面讲的水洗的这个功德特别大，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须弥山都可以称量，那但是的水洗的这个菩萨的一种福德呢，没办法思议，不可思议的。那么为什么这样？求善欲利诸众生，一切福运皆水洗，故获如来功德已，未尽苦于是法师。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里面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这样一种这个状态。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直接呢是随喜的这个菩萨他自己呢，就是说修学波罗蜜多的功德；间接呢也随喜的这个菩萨所发愿度化的其他众生的功德。那么这个颂字当中讲求善欲利诸众生，一切福运皆随喜。那么求善欲利诸众生，按照注释当中的观点呢，这个求善是指这个菩萨他自己啊，他所发愿度化的这个众生，和这个菩萨有缘的，或者这个菩萨要这个救度的众生，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直接的因，直接我是随喜的这个菩萨，直接随喜这个菩萨，因为这个菩萨他自己是缘的是波罗蜜多，他缘的是这个大乘道，所以说呢，我直接缘他生随喜的话，本身功德很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呢，是间接的，菩萨他自己要度化的众生，因为他菩萨通过大悲心和通过大悲心和这个波罗蜜多的智慧，他所缘的众生是很多的，所以他所缘他要救度的这些众生当中呢，也有很多众生呢，他就说是通过菩萨的调化也好，或者菩萨的发心的这个对境当中也好，他这些众生呢，他其实间接的一众生呢，求善欲利诸众生，他也很多对善法有需求的，而且呢，就欲利一切众生发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悲菩提心的这个菩萨。那么他们呢也会产生很多的福德，求善的人他们也会产生福德，然后呢想要利益众生的这些人呢，他们也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福德。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很多人他不是他就是追随菩萨嘛，追随菩萨他就是做很多的善事，菩萨在调化他这个一切众生的过程当中，他所调化的一种弟子当中，有缘的众生当中，也有很多菩萨的追随者，他们也会要为了自己做善事啊，然后就是说为了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利益众生，然后就做很多的福德。所以说其实呢，直接随喜的是这个菩萨，然后间接呢也随喜了很多追随菩萨他自己这个求善和欲利众生的一些福运，这一切的福运呢其实也是间接的随喜了，也是间接随喜的，是这样的。故获如来功德已。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这样菩萨他发了菩提心之后，就刚刚我们所随喜的这个菩萨，直接的这个因的这个菩萨，直接我们所随喜的这个菩萨，他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他一定会获得如来的功德。所以说呢，他获得了如来功德已，未尽苦于是法师，为了就是说消尽一切众生的苦于世间，整个世间呢，他会广大的做法布施。所以说就说是直接和间接的，为什么有事我们说，如果你嗔恨一位菩萨，如果你就是说和一个菩萨争论，如果你就是说菩萨在做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的时候，你去造委员，他的过失很大，就是说是你诽谤就是说称恨一个菩萨，说一个菩萨的过失都超过杀害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菩萨的过失。为什么这样？ 其实呢，就是说这里面直接呢，你是这个对这个菩萨，就对菩萨呢，就是说嗔恨。但其实间接的话，这个菩萨他发心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你就是说对他就产生嗔心啊，或者你和他争论呐、啊，或者就是说你就是说给他的事业造缘的话，好像看起来只是他这堂课上不了了。但其实呢，他是发了菩提心的缘故，很多很多众生他在菩提心当中和他都有缘，而且他的这个，他如果那个事业没有终止的话，他直接间接他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福运是源源不断的往外散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我们的发射塔一样，反正只要他存在的话，他这个信号就源源不断的往外发射。那么只要你把这个信号关掉了，你把这个塔摧毁了，好，他就停止发射了。这样，所以说如果你终止了他的这种这样一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做障碍，哪怕是终止的一刹那。哪怕是做了一刹那的障碍，那么在这一刹那当中，众生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其实直接和间接的看起来的时候呢，从他的过患，你嗔恨菩萨的过患，和障碍菩萨做这弘法利生事业的过患，从这个过患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很大。然后从就是说是供养他，或者赞叹他，或者说是这个资助他的事业，或者说随喜他的功德，他的从正面来讲，他的功德也大。所以一方面是他自己本身安住在这个菩提心当中，他的功德很大。第二个方面呢，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他这个事业是不就是说一刹那不会终止的，源源不断的在给众生做事业。每一刹那都在圆满福报，每一刹那都在就为了就是说成佛，为了以后的成佛广大利益众生在就是说在这个奋斗在奋发呢。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随喜的话，直接随喜的是这个菩萨，间接的随喜的是追随这些菩萨，以后这个菩萨要即将要调化的，让他们修善法，让他们发菩提心的这些其他众生的福德，其实间接也随喜了。因为这个菩萨就是一个无尽宝藏，源源不断的产生很多很多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随喜的时候呢，一方面随喜他现在，一方面也是随其实人也是随喜了他的以后未来的这样的很多很多事业。所以说菩萨他自己这样的话，就是说获得如来功德之后未尽苦，他一定他成佛之后呢，一定他会为了灭尽世间的一切痛苦，于是在世间当中呢广做法布施，那个时候就直接利众了，直接让众生产生善心啊，直接就是说是引导众生趋向于解脱啊，等等等等，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菩萨呢，我们就说有些时候呢也不能够小看这个菩萨呢，尤其是初学生初发心的菩萨也是这样的。那么以前我们讲过，这个里面当然也是讲过类似的一种观点啊，就这里面是说是在皈依啊，有些地方讲的话恭敬是这样的，礼敬，礼敬为这个菩萨。礼敬菩萨在入住论当中呢，入住论当中也是引用了这个什么，入住论知识当中也引用了这个宝积经，就这里面的宝积经的观点。宝积经的观点的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众生礼敬这个就菩萨应该过于礼敬如来啊，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一切如来从菩萨生故，他就说一切如来都是从菩萨产生的缘故。那么从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就是说因为所有的佛都是从菩萨而产生的，菩萨呢是从最初发心开始的，所以说我们要礼敬这个初发心的菩萨，要过于礼敬佛陀。就像有些外道啊，他对就是说初月非常的恭敬，他过于恭敬满月，他超过恭敬满月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满月呢，它是从初月而来的，佛呢是从初发心的菩萨而来的，为了让众生知道初发心的它的必要性之大，为了让众生知道成佛的因是初发心，所以说呢佛陀在教典当中呢鼓励就是说众生恭敬初发心的菩萨，过于要超过恭敬佛陀，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让我们知道哇，初发心这么重要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初发心的，哎，我们看到经典当中讲哦，佛陀都是对我们这些初发心的还是很重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其他的初发心的人，刚刚学习佛法的人，我们也是要有一种恭敬心，恭敬心产生不起来嘛，反正要有一种重视爱护的心态，要爱护他，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呢，我们佛陀最早也是从初发心来的，我们现在也是从初发心慢慢走到现在。那么以后呢，现在呢有些人不断的进入到佛门当中，他显现上面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他只要进来之后发了心了，发了菩提心，他就是一个未来的佛，他的种性开始苏醒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佛陀讲为什么要让众生礼敬初月过于满月呢？如果就是说是如果你佛陀只是强调礼拜佛陀，那么众生就不一定礼拜初发心的菩萨， 那么如果他连初发心的菩萨都要礼拜的话，他肯定会礼拜佛陀的，这个怎么可能不礼拜佛陀呢？连初发心的菩萨他都要礼拜，他知道哦，这个利益功德很大，他对于已经成佛的一种已经成佛的佛陀他更加礼拜了。所以这个方面呢，他就说是重点不一样，他的效果就不一样，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是佛陀他的智慧啊，对我们来讲的心态，佛陀很知道我们的心态是这样的。如果你对下面的人都很恭敬，那上面的人更不用说了，肯定会恭敬的。但是你只对上面的恭敬，你就不一定对下面的人恭敬，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必要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随喜的时候，直接随喜的是这个菩萨，然后呢就间接随喜的是这个啊菩萨，他以后度化众生将要产生的啊无量的功德善根。所以说呢，为什么功德这么大，随喜的功德这么大呢？它也是原因就是这样。所以说菩萨他不得了啊，的确确是这样的。就是说平常我们就说啊，就天天是这个也是菩萨，那个也是菩萨，到处都是菩萨，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当中这个也是菩萨吗，那个也是吗？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之后我们觉得不像是这样。但是呢，佛陀这里面讲的只要发菩提心的这些呢，它都是啊，一方面讲我们说是未来佛，未来佛。但是为什么是未来佛？慢慢学啊，这些经论当中把这些问题啊给我们交代得很清楚。越学习我们越认同，越认同我们就发自内心的去，从道理上我们就知道啊，的确不应该轻视啊，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要该恭敬的恭敬，如果不能恭敬，我就要爱护他们，啊，叫爱护，或者就是说，慢慢你恭敬心生长不起来的话，但是就说是，啊，如果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慢慢的这个增长的福德慢慢圆满的，你也会恭敬这个初发心的。为什么现在我们不愿意恭敬呢？因为我们还有慢心，还有慢心，我们觉得我们先进来，啊，你是后进来的，我们的知识比你我知识比你多，啊，你什么都不懂，我不可以恭敬你。啊，这个是因为是慢心啊，慢心在啊作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如果当我们修到后面，我们的慢心没有了，慢心没有的时候，他就会恭敬一切啊。的确，他就因为没有慢心嘛，没有慢心呢，就他就内心当中没有傲慢心，没有觉得我比你超胜的这种。他看到了必要性，他就会恭敬。为什么必要性？这个就是延续佛陀血脉的一种这个佛种，又一个佛种子成熟了。他看到这个佛种成熟之后呢，慢慢他成熟起来了之后，就像这个药树一样啊。就像这个药树，这个大啊，就说这个大药树的树苗，这个树大药树的树王，它这个树王一旦长成之后，它这个树果会饶益很多很多的众生，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树种的树苗刚刚发芽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它的必要性了。你看它的将来长大之后，它会利益很多众生，所以你会很保护它，你会很恭敬这样一种树苗。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会恭敬一切，没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恭敬，他只会恭敬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啊就是说有强势的人呢、啊、他只会恭敬这些，对其他这些一般的老百姓啊，初发心的菩萨他是不愿意恭敬，而且很多时候看不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看不起别人呢，只能说明自己内心当中的傲慢心比较强，不能说明任何你自己了不起啊了不得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佛陀他这么伟大，他内心当中没有慢心的，他不会对任何众生产生一个傲慢的心，因为他就通过修行把傲慢心已经泯灭了，或者换句话来讲，就是因为泯灭了傲慢心，他才成为佛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你保持你的傲慢心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保持我们自己傲慢心有什么用呢？你反正就觉得你了不起，你如果不放弃这个傲慢心，你永远成不了菩萨，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你要成菩萨，你就必须要慢慢的去打破傲慢心。那么打破傲慢心就是恭敬，你要去修恭敬啊，对这些菩萨修恭敬。但修不恭敬也不是啥道理不懂，看到一个数学生这个刚刚进入了，我就给他顶你啊，看到一个就顶你，为什么要这样不知道，内心当中没有这个法的话，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你就知道了，慢慢你知道了之后，内心当中转变了，内心转变之后呢，慢慢就可以这方面就可以做得到。哪怕你去派下去顶你，你自己也是真心诚意的，你因为的确是看到他是一尊未来佛，你是对一个佛在顶你啊，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真正的是那样的话，你是发自内心的话，完完全全很自然的就可以做到了。但是装呢，有的时候也可能是装不像，是这样。但是刚开始的可能是刻意的造作的方式，反正不要过分啊就行了。暂时来讲的话，就不要太过于走极端。像这样的话，内心当中慢慢对这些道友开始恭敬啊，对初发心的人，尤其是初学的人，的确是真的很好啊，并不是说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喜欢新来的啊。老了之后呢，就大家觉得啊、哦、熟悉了就没什么了。新来的就很好，不也不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有的时候啊，就新来的话，有时不懂啊，或者说是这个啊佛法知识不懂啊，还有的时候呢做的行为不如法，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不要过于的是这样用高标准去要求他们，毕竟就是说刚刚学习，我们也不能要求指望他们就是说懂得很多很多，所有的行为都如法。其实即便这样，我们自己 都没办法真正做到就所有都是如理如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对于别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也是应该有一种包，尤其是对道友啊，尤其是对道友方面，他不也不是一个他已经进来了，进来之后是我们的道友了，也不能够把他当成一个其他的身份，他就是我们一起学习佛法的同行道友，这方面是在所有的关系当中最亲近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甚至于从解脱道的角度来讲，他的一种亲近度啊，要超胜世间的亲友的一种亲近度，因为他就是必定是一起走解脱道的人，以后对众生的利益会非常巨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呢第四个问题啊，第四个大科判呢，如是去入行者之超胜功德。那么这个科判啊，这个科判是一个很大的科判。这个科判主要是前面我们在第四品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分的它是广说嘛，那广说修道当中呢，主要修持般若道啊，主要修持般若波罗蜜多，分下来有就说有这样一种这个略说、中说和广说。现在是广说，从第四品开始广说，广说分了五个科判，前面的这个三个讲完了，前面第三个主要是讲的这个就是说行者菩提迦叶的功德。那么现在第四呢是如是去入行者之超胜功德。那么前面是单单是讲行者，最早讲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然后行者的修持的这样菩提迦叶的功德，然后呢下面讲如是去入，去入什么？如是去入般若波罗蜜多的行者，他们的超胜功德是什么？是这样的。分三。第一呢是获得无分别之行，二虽无分别然形式不相违之比喻，三获得如是证悟之功德。那么就有三个科判。第一个呢是获得无分别之行，分二一意义二比喻。首先讲第一呢是意义，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是驱逐行者的啊，驱逐什么呢？就驱逐波罗蜜多的行者，他的一种超胜的和其他的一种驱逐世间法啊，驱入这个小声闻尘呢，他们的这个功德呢，就是说是这个驱入般若波罗蜜多的行者，他更加超胜，他更接近实相，所以他的功德更加超胜，是这样的。所以首先呢，是这个获得无分别的一种行持行为，意义和比喻。意义当中讲，菩萨无念而测知，法空无相无息论，不以二慧寻菩提，瑜伽者勤胜般若。那么就说是这个菩萨无念而测知啊，菩萨他就在修行的时候安住在这个无念，就是无分别念的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在无念当中呢测知法空无相无息论。那法空嘛，就是讲一切万法的空性，就是体空性。无相呢，就是因无相。无息论呢，就是讲到这个没有任何虚论，或者叫无愿啊，无愿的译名叫无相啊，叫无息论。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以三解脱门的方式呢，就测知三解脱门，不以二慧寻菩提。所以说菩萨他自己在这个就说修佛道的过程当中，他完全掌握了这个修道的扼要，他把这个修道的核心呢完全已经掌握了。所以说呢，他在寻菩提的时候，他是不以二慧来寻菩提的。哎，又反过来讲，如果以二边慧来寻菩提，那就不是一个善巧的，就还没有抓住修行扼要的一种寻菩提的方式，说他的路还是缓慢的路啊。真正来讲，不以二慧寻菩提，如果真的已经开始达到了不以二慧寻菩提的时候，不管你现在内心当中有没有升起明显的证悟，但是呢如果达到了不以二慧寻菩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就说明离这个解脱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懂得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试着再以不以二慧再修加行的时候，我们再以不以二边慧来做念诵的时候，念佛念咒的时候，那么如果再以不以二边慧在修深远次第的时候，就说明啊，我们离这个证悟已经很近了。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安慰啊，的的确不是说是这个没有你要安慰你，是这样的的确确呢，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就说明你这个已经很近了。说这样的瑜伽者呢，勤啊，他非常精进胜般若，很非常超胜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行为，他就说是精进的行持。那么这个里面无念是什么呢？无念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念有很多种啊，有这些这个庸俗的无念，还有一些呢就说是这个殊胜的无念，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讲无分别和无念。那么无念呢，就是说没有念头嘛，没有分别心的意思。那么没有分别心呢，有些时候就是讲一个土石也没有分别心，也是无念的。但是这些呢，它这些方面的话，它就是个自性无念。那么自性无念它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像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昏倒的无念，昏倒无念它只不过是粗大的意识没有了，细微的意识还在运行， 是这样的，这个就昏倒的时候，还有一些禅定的无念。禅定的无念呢，就虽然好像是无念，但它的种子还没有灭掉的，这方面也不是真实的无念。真实的就是说真实的无念是这个于念而无念，就是正在产生念的时候它没有念就是类似于相空无二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这种无念的话，就正在就起念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无念的，或者说它是一种无分别的智慧，无分别智慧是这样的。说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智慧呢，它是一个很殊胜的。或有些时候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安住在无念当中，他其实这个无念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念，他也是认为我在安住无念的一种状态，它也是一个念，是这样的，也是一种分别念。所以说菩萨的无念它一定是相应于般若波罗蜜的，是这样的，相应于般若波罗蜜的话，就完全知道这个念的本性是无所念的，就是他虽然产生了这个念，但他知道这个我的这个分别念它本性是无分别，它本性是无念的。所以说这个叫于念而无念，于念而无念。他就是说，其实如果就是说菩萨他还没有达到像佛的状态的时候呢，他还会产生善的分别，但是呢，即便他产生了善分别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善分别本身本性，那是没有任何分别念，没有任何就是说是实有的。虽然就是说是无念，于念而无念嘛，他就是对于就念头正在产生的时候，他能够知道是无念。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有分别念的众生来讲，它是一个就是说是正确的一种方法。所以说，菩萨他通过这样一种无分别或者说是无念的方式，彻知一切的一种就是三解脱门。对于一切万法的空性，正在显现的时候是空性的，对于就是说是这个显现的时候，它的这个因是无相的，它的果呢是无怨无细论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细论细论编指细论，细论以前我们讲过什么叫细论呢？细论以前上次们解释的时候能按照它的原意来解释，就是说不住本性向外就是说是圆求，这个叫做细论，就没有安住在真实的本性，反而呢就是想向外执着，像这样的话产生一些执着，向外执着，这个方面就叫做细论的意思。说四边细论它都是这样，没有安住它实际的一种本性，然后产生了这个认为这个是有认为是无认为是是认为是非等等，这方面就叫做这个细论。所以无细论呢就没有这些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状态，它是安住在本性当中，所以叫无细论。果呢它是无细的，为什么？它没有什么可追求的，无怨的一种状态。那么就是说是菩萨无念而彻知这样的，所以说不以二慧寻菩提。这个二慧呢就是二边慧。二边慧什么叫二边慧呢？就是说是这个二边慧呢，比如说执着有无，他认为这个是有和无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去寻菩提比如说他认为这个佛果是有的，然后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是无的。他如果以这个有无的一种执着去求菩提的话，他内心当中还认为这个有无存在，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善巧的方式。或者这个二呢它是一种长断，或者这个二呢它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属于的一种染污和清净染污清净这个是染污的轮回法，那个是清净的涅槃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要去掉染污，我要就是说是这个得到清净，那么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也是二边慧，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染污的法的确不应该有那么清净的法为什么也没有了呢？难道咱们不是说有一个叫做这个本来清净吗？或者我们要证悟本来清净吗？要现前本来清净吗？那么为什么就说清净也是一个执着呢？清净也是一个边执呢？它也是属于这个二边慧当中呢？其实这个里面的清净它是观待染污的清净，观待染污安立的清净，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首先有一个染污法，然后我把这个染污法去掉了，或者我把这个染污法改良了之后呢，我说这个叫清净的法。所以说这个清净法就像染污法，你执着有一个染污，然后你就执着打破染污之后，改正了染污之后有一个清净。其实这个所谓的清净还是你的分别心面前执着的清净，这个清净不是真清净按照就是说是最就是说最根本的原则或最了义的原则来讲，这种任务执着清净的念头本身来讲也是分别念，它也是属于不清净，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大清净呢，它就说是去掉了染污和清净之后，就既不执着染污法也不执着清净法，就染污和它对立的清净二者皆不执皆不缘，这种状态取一个名字叫大清净。对，所以它取名叫大清净，它是个取名叫大清净，它就说这个染污和清净都没有了，去掉对染污和清净两边的执着，这种状态就叫大清净，就像大空性一样。其实大空性就是说我们说既不执着有也不执着无， 不知道显现，不知道空，那么这个叫做大空性。就大空性就是说这两种状态都完全寂灭的这个状态没办法表示的，但是只有勉强的啊拿一个名字来表示，我们说叫大空性或者叫大清净。所以真正的本来清净，这个清净它就是离开有无的，离开染污清净的边的。所以说在清净当中讲的不净不垢，哎，不净不垢是这样的，也没有清净的，也没有垢染的，污秽都没有。这个方面就是真实的一种，我们要打破对这些法，我们不能认为佛陀佛果是清净的，像三十二相八随心好，佛果的智慧很清净，所以这个我要得到。那么如果是这样对佛果有执着呢，这个还不是真实的，因为你认为这个佛果清净的这个是一种分别性的状态，它一种它是分别性，分别性本身来讲，你如果安住的分别性，就没办法去入于真实的一种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所以它必须要打破这个二边。还有这个啊，就无比二边慧，二边慧的话就说是这个打破二边的智慧嘛。那么就是说在入诸论当中也讲，有些时候的这个二边呢是指这个就是说人我和法我啊，就是无二边慧呢，就是无人我和无法我的，有的时候是无常无断，有的时候无有无无啊，有的时候是无没有染没有净等等等等，甚至很多很多就是说属于就是说是这个有二边对立的这些呢都要打破，都要远离。所以说在入诸论当中也是讲了，就是说啊，声闻中佛人王身，诸佛复从菩萨身，大悲心也无二慧，菩提心是佛之因。他就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声闻和诸佛，诸佛就是独觉，声闻和独觉呢都是从啊佛而生的，都是佛跟他们讲法之后生的。诸佛复从菩萨身，那么佛从谁而生呢？佛都是从菩萨而生的，是吧？诸佛复从菩萨身，那么菩萨是从什么生的呢？菩萨的因是什么呢？大悲心与无二慧，菩提心是佛之心。那么就说是这个三个因，三个因，第一个是大悲心，第二是无二慧，第三个是菩提心。那么这三种因就可以就说是这个成为菩萨的因。所以我们如果要成菩萨，我们要抓住这个三个因，一个是大悲心，一个是无二慧，一个是菩提心，三个。那么如果你菩提心抓住了，你成菩萨，菩萨修炼就可以成佛，成了佛之后你可以让声闻独觉啊，让他们觉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颂词当中也是讲到了啊，就说是这个无二慧。那么无二慧不有二慧，就说是这个有无的这些啊，人我法我的这些啊，像这样都是没有的，你必须要寂灭，必要寂灭。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真正来讲准确的定义，那就说是这样一种。但有些时候也把大悲心和菩提心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就设成什么呢，就把这个两个设放在一起，就设成了方便智慧了，就设成大悲和空性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如果是三个的话，就大悲心是菩提心的前因，大悲心与无二慧啊，无二慧当然就离开二边的智慧了，就是空性的智慧，与菩提心是这样的。相当的话就是说是菩提心是佛之因，这个里面讲到这个啊，佛子就菩萨的因呢啊，就必须要训练，必须要圆满这些，所以他就不以二慧寻菩提的。那么只有这样一种这个不以二边慧安住，不以二边慧去这个发心啊，去追求佛果，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他掌握了这个修道的核心啊，真正的已经通达了菩萨道的根本，这个就是说是上路了啊，完完全全的就走在了这个成佛的大路上面。瑜伽者勤胜般若，那么瑜伽者呢，他就是精勤的行持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他的一种这个怎么说，他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他的比喻，比喻是这样讲：虚空界，虚空界与彼为一，非有何意不得彼。善行智慧之菩萨，亦如虚空寂灭行。那么就说是这个，首先来讲的话，虚空界与彼为一，非有啊，这个地方断句就断到这儿。那么就是说，虚空界与彼为一非有，然后何意不得彼？啊，这样的，善行菩萨之善行智慧之菩萨，亦如虚空寂灭行。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从这里面讲的话，有三层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虚空界做比喻，虚空界与彼为一非有。那么虚空界与彼为一非有，就是说虚空啊，它实际上虚空是什么本性呢？虚空它是没有的本性，它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在虚空呢，与彼为与彼一，这个意思啊，虚空界与彼为非有，虚空界与彼一非有，是这样。非有的意思说没有，虚空界与彼相违的也不存在，虚空界与彼一体的也不存在，非有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虚空界与彼，这个彼字是指什么呢？是虚空他自己以及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其他的瓶子柱子等等等等一切法。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虚空界和自己 为主的这一宪法相违的有没有呢？是不是这个虚空界和他是他自己本体和他自己的本体相违的不一样的其他的法呢？非有，没有啊，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是虚空，那么既然不是相违，那应该是异啊。按照就是说是世间的逻辑，如果不是相违的一定是相顺的，不是，如果不是他体的一定是一体的。但是呢咱们讲虚空界与彼一非有，虚空界和他自己一体的也没有，或者虚空界和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法一体的状态也没有，这个也没有。虚空我们说是周边一切的，那么就是说虚空会不会和他自己一体啊？我们说不会。虚空界会不会和其他的柱子瓶子一体，这个也不会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虚空界既不与自己相违，这个是不会和自己相违的啊，这个就是说相违的本体不存在，虚空界与这个瓶子柱子相违的状态也不存在，非有嘛。然后虚空既然没有相违呢，虚空界与彼一非有，那么就是说和虚空界和自己一体，虚空界和这个瓶子柱子一体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如果你要和自己相违，如果你要和其他的法相违，首先你要找到要得到你自己的本性，你首先要有自己的本体，是吧？你有了自己的本体的，你才说我和谁谁谁相违，我和什么什么法相违，我和自己相违，或者我和其他法相违。你是要得到他的本体才能相违啊，一体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虚空有他自己的本体可得，才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我和我自己是一体的，我和这个柱子瓶子是一体的，是吧？但是呢虚空这个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它本身就是没有本体的，不存在的。既然它没有本体，它和谁相违？它和谁是他体的？它没有本体，它和谁是一体的？没办法安立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虚空界与彼为一非有啊，虚空界与彼为非有，虚空界与彼一非有，就是说一和他，伪就是他体嘛，就一体和他体都是没有的，都是非有的。这个方面我们就讲了虚空。然后呢合亦不得彼，合亦不得彼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就是说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怎么样寻找虚空也得不到的，或者就是说合亦不得彼呢，我们可以理解成法性，因为刚刚讲到了这个虚空的比喻。然后我们讲虚空比喻，然后要突出什么？要突出它的法性，这个法性就是空性，般若波罗蜜多空性，空性也是一样，合亦不得彼，怎么寻找也得不到它。你怎么样寻找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也得不到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就像我们寻找虚空，你怎么寻找虚空都得不到一样。所以说就是我们寻找这样一种这个法性啊，它也是如何寻找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他自己的本性。所以说既然找不到他的本性，那么这个法性会不会与法性自己，或者说也和法性自己就是说为主的其他的法他体的，就这个柱子，我这个法性空性和柱子是他体的，这个会不会有？非有啊，这个也是非有。那么既然不是非有的话，既然是就是不是非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法性会不会和自己一体，或者这个法性会不会和柱子瓶子一体，也非有，也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为什么不存在，刚刚讲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空性，如果这个法性，如果这个空性它有它的本体，我们就可以说和自己相违，或者说和自己一体啊，这个方面都可以这样讲。但是呢如果没有本体的话，你和谁一体，和谁他体啊，方面就没办法安立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名言当中讲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会说就是说这样一种空性和柱子是一位一体的，是无二，是双运的，是这样说，是这样说的。但是是不是完完全全就那种一体呢？这个也不能完完全全严格意义上讲一体，它只是一个表示啊，只是表示，就是说明这个空性没有离开啊，这个空性是没有离开这个显现的，不是在显现之外有一个空性，我们就说好像是一为一体，它只是这样一个表示而已。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法性，这个空性它会不会和有法他体，绝对不可能。会不会和有法一体，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这个法性可得，哎，我们才可以观察一体他体，而且有你自己的本性可得，得到你本体，我们才有观察它一体他体的一种必要。你的本体都没有，你和谁一体，你和谁他体，是吧？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法性啊，完完全全是一种无所缘无所得的，是怎么观察得不到它本体，这个取个名字叫法性。 那么这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呢，就是说善行智慧之菩萨亦如虚空寂灭行。既然法性是一种这样的状态，那既然法性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是这样一种离非一非一的一种状态，是一个不可缘不可执着的一种状态，那么善行这种智慧的菩萨，他能够他在修空性的时候，他能够善巧行持这样一种智慧的菩萨，亦如虚空寂灭行。他在行持啊一切万法的时候，也犹如虚空一样，寂灭一切分别而行。他也不会认为，就是说我在行持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法或者这个法性，我在修空性的时候，按照空性的时候，这个空性啊是离开我了吗？还是或者重新合起来，无合无离？或者说他也不会认为啊，我的这个法性周遍一切，或者不周遍一切，在这个之外，他不会，他完完全全的安住一切万法无本性，无就是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状态，安住在这样状态当中行持的。所以这样一种形式就是最殊胜的，就像虚空一样的形式，它完全不着任何相，既不执着，那么就是说一体，也不执着他体，完全全全都不执着的一种方式来行持般若波罗蜜多，是这样的。所以他所行持的这样一种般若，或者他所得到的般若智慧，那么是就是说是这个以前没有得到重新得到吗？还是说就是说以前就和自己一体的都没有？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要观察他和我一，他和我异，或者说是他以前和我分开了，现在我修法他这个空性又合起来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分别性案例的，所谓的我和这个空性之间是一吗？是一啊，或者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形式，其实都是分别念。当你真正寂灭分别念的时候，这个一切的一切不可能安立，没有办法安立啊。所以说就只有在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不止一切的状态当中去行持，行持一切万法。他在行持一切万法的时候，他也不会认为啊，就是我所行持的万法，那么是实有的一吗？是他体，这方面也不会行，也不会执着。所以说，他虽然在做布施持戒，但是他内心当中没有丝毫的分别，没有丝毫分别的同时，他也会去做这些。这就是一种善巧方便行持虚空寂灭行的一种菩萨的状态，是这样的。好，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索伦的月等家日本伦理的不赞能把血讲解干了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